在一月份和大家分享过《使徒行传》第一章，
在一月份和大家分享过《使徒行传》第一章，
那个经文的金句是一章八节，
那个经文的金句在一章八节，
圣灵光临在你们身上，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就必得着能力，
就必得着能力，
在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做我的见证。
第二章呢就提到圣灵整体的理论，
第二章就讲到圣灵整体的理论。
咁喺旧约呢有个先知叫约珥，
在旧约有个先知叫约珥，
他曾经预言在末日的时候圣灵会浇灌神的儿女，
他曾经预言在末日的时候圣灵会浇灌门徒。
如果提到浇灌，大家想象是什么来的呢？
如果浇灌大家，大家想象是什么呢？
如果用现代的比喻呢，
如果用现代的比喻呢，
就好像黑色暴雨，
就好像黑色暴雨一样，
倾盆大雨咁嘅形式倾倒喺每一个人身上，
倾盆大雨一样的形式倾倒在每一个人的身
上，即系唔系轻微嘅，
它不是轻微的，
亦都唔系好似咧上帝同以利亚用轻声叫唤佢同佢对话，
也不是好像上帝对以利亚那样用轻声细语和他对话，
有啲近乎咧系暴力嘅，
有点好像有一点暴力。
即接受圣灵的人是很清楚知道圣灵临在，
接受圣灵的人是很清楚的知道圣灵临在。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一些属灵的长者讲道，
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听一些属灵的长者讲道，
好像北宣有一个谭牧师，
好像北宣有一个谭牧师，
他写过圣灵相关的书籍，
他写过许多圣灵相关的书籍，
他说现在圣灵感动我，
他说现在圣灵感动我。
谭牧师是一个很斯文文质彬彬的牧者，
谭牧师是一个非常文质彬彬的牧师，
他都说圣灵现在感动我的时候是一种很轻微的感觉，
但是他说当圣灵感动我的时候是一个很轻微的感动。
谭牧师说在第二章《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圣灵光临是浇灌下来的，
谭牧师说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边讲到的圣灵是浇灌。
好了，耶稣在升天之前吩咐门徒要留在耶路撒冷，
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吩咐门徒要留在耶路撒冷，
留在这里等什么呢？
留在这里等什么呢？
等圣灵的洗，
等圣灵的洗。
所以圣灵光临，圣灵浇灌就是圣灵的洗，
所以圣灵降临，圣灵浇灌就是领圣灵的洗。
好了，圣灵光临就是为人类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圣灵降临就为人类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首先圣灵光临在一班门徒身上，
首先圣灵降临在一班门徒的身上，
他四处在耶路撒冷，
四处在耶路撒冷做见证，
那么大批大批的犹太人信了主了，
就大批大批的犹太人信主了，
一个一个的属于犹太人的教会就建立，
一个一个属于犹太人的教会就建立了，
跟着教会被打击四散门徒，
于是教会被打击门徒四散，
就去到安提柯，大批大批的外邦人信了主，
就去到了安提阿，有大批大批的人信了主，
一间一间的教会建立，
一间一间的教会建立了，
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
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
向中东啦、北非啦和欧洲扩展，
向中东北非和欧洲扩展。
近代呢有宣教运动开始的时候呢，
近代的宣教运动开始之后呢，
福音又传到美洲、亚洲和非洲，
福音也传到了美洲、非洲和亚洲。
现在是2025年，
现在是2025年，
根据2024年的人口统计，
根据2024年的人口统计，
全球的人口有81亿，
全球人口总共有81亿。
我们讲真，哪一年的人口统计呢？
我们说的是哪一年的人口统计呢？
就是那一年最后的一日，
就是那一年的最后一天，
即是2024年12月31日，
也就是2024年12月31日。
全球人口有81亿，
全球人口有81亿，
其中33%，
其中有33%，
即是26亿3000万是信耶稣的人，
也就是26亿3000万的人是信耶稣的。
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了，
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
没有圣灵就没有今日庞大的信徒人口，
没有圣灵就没有今天如此庞大的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努力，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努力，
我们不是为了去追那个回教徒的上升人数，
我们不是去追那个回教徒的上升人数，
而是这个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吩咐，
而是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吩咐。
好了，讲经文第一至四节。
好，我们回来讲经文的第一到四节。
就记载到五旬节当日，门徒都在耶路撒冷一个楼房里面聚集。
这边 记载的，当时五旬节当日，门徒都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楼房里面聚集。
传统的讲法就说这个楼房是属于马可的。
传统的说法就说这个楼房是属于马可的，
但是根据经文呢就没有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
但是根据经文就没有提供所谓的有力的证据。
如果只是看第二章究竟有多少门徒聚集呢，我们又不知道。
如果只是看第二章究竟有多少门徒聚集呢，我们也不知道。
但根据第一章所说呢，聚会的人呢应该有120人。
但根据第一章聚会的人应该有280人。
120人。
120人，
一个很整全的数字，
是一个很准确的数字。
现在坐在这里的人应该有80人到了，
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人应该差不多有80人。
那天王祖蓝来分享信息的时候好像说坐到100多人嘛，
那天王祖蓝来分享信息的时候好像说已经坐到了100多个人。
当时的平房能够坐到在站到120人就不简单的，
当时的一个平房能够聚集到180人是非常不简单的。
好了，五旬节是犹太人收割小麦庆祝的日子，
五旬节是犹太人收割小麦他们庆祝的日子。
有另一个名叫七七节，
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七七节。
为什么叫七七节呢？
为什么叫七七节呢？
五旬节是在逾节过后的七个星期，
五旬节是在逾越节过后的七个星期，
或者是第五十日，
或者又说第五十日，
所以又叫做五旬节，
所以又叫做五旬节。
在这日的楼房里面，
在这一天这个楼房里面，
经文呢就为我们提供了三个超自然的现象，
经文里面就记载了三个超自然的现象。
那如果弟兄姐妹说我都经历过圣灵光临，
如果弟兄姐妹都说哇我也经历过圣灵降临，
都有这三种现象的话就厉害了，
有都有这三种意象的话那就很厉害了。
第一种是响声，
是响声。
第二节，
第二节，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
有响声，
有响声，
有大风，
有大风。
究竟响声是主角还是大风是主角呢？
究竟响声是主角还是大风是主角？
现在圣灵就好像响声很大很大，
圣灵就好像响声很大很大，
大到好像大风吹过一样，
大到好像大风吹过一样。
我们这里应该没什么风，
我们这边好像应该没有什么风。
我常说西北风，
我常说喝西北风。
如果你买个单位就向西北的话，那就大件事了。
就如果你买了一个房子是向西北的话就很惨了，
即是南方的房屋即是向西北真的很大风的，西北
就南方的房屋向西北真的是非常大风的。
好了，这个表达什么呢？门徒都听到圣灵光临，
这边要表达是什么呢？就是门徒都听见了圣灵的降临，
是棒棒声的降临，
是棒棒的声音降的降临。
第二种超自然现象，
第二种超自然的现象
是舌头，
是舌头。
第三节说又有舌头好像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
第三节又说到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舌头就是指圣灵，
舌头就是指圣灵。
好了，圣灵是以一种熊熊烈火的形状分别降落在每一个聚会的门徒头上。
圣灵是以一种熊熊烈火舌头的形状分别降临在门徒的头上，
去睇见圣灵好似舌头咁样。
他们看见圣灵好像舌头一样，
系睇见圣灵浇灌嘅过程，
是看见了圣灵浇灌的过程。
好啦，第三个超自然现象系方言。
第三个超自然现象是方言。
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嘅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经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别国的话就是方言，
别国的话就是方言，
就是自己的乡下话，
就是自己的乡下话。
相信香港都不少潮州人嘛，
相信香港都有蛮多潮州人的。
如果在香港岛呢，听说都有100万的福建人，
如果在香港岛都听说有100万的福建人。
咁啊，福建，我哋话福建人，其实呢一个用词咧系欺骗咗人嘅。
我们说福建这个词用了是有一点欺压人，
欺骗咗人。因为福建好大噶嘛。
因为福建很大。
实际上喺香港岛，特别系北角区所住嘅福建人系闽南人。
特别是在香港岛所住的，应该是属于闽南人。
就等于台语，
就等于台语、闽南语。
系啦，咁。他们称自己做福建人，
他们称自己为福建人，
甚至称自己讲的闽南话是福建话，
甚至称自己所说的闽南话是福建话。
但是福建话的官话是福州话，
但是福建的官话是福州话。
好了，那这里的方言就是自己的乡下话啦。
那这边的方言指的就是自己的乡下话。
这里所讲的乡下话就有别于哥唔多前书所讲的方言，
这里所说的乡下话就有别于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方言。
在圣经里面提到方言有两种的，
圣经里面提到的方言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乡下话，
第一种就是使徒行传二章这边讲的乡下话，
第二种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讲的天使的话语，
第二种就是哥林多前书那里所说到天使的话语。
有些人因为圣灵的感动懂得说方言的，
有些人因为圣灵的感动，他是会懂得说方言，
会识讲天使的话语的，
他会懂得说天使的话语。
咁有啲宗派嘅教会咧，都久唔久搞一啲咧叫做神迹医治或者方言嘅聚会嘅。
有一些教会，他久不久都会举办一些神迹医治或者是说方言的聚会。
咁我哋细个嘅时候咧，跟啲长辈去参观呢啲教会聚会嘅时候咧，
小时候跟一些长辈去参观这些教会聚会的时候，
发觉会讲方言嘅人咧所讲嘅一啲单音嚟。
发现讲方言的人，他们所说的都是一些单音。
我哋唔明白讲乜嘅。
我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在说天使的话语。
他们在说天使的话语嘛。
但是哥林多前书保罗就提醒。
但哥林多前书保罗却有提醒。
要讲方言嘛。
要说方言。
私底下讲。
私底下说。
如果公开讲方言嘛。
如果公开说方言的话。
必须具备有翻方言的人在这里。
必须具备有翻方言的人在那里。
如果不是就没有意思了。
如果没有就没有意思了。
好像鸣锣响拔。
就好像鸣锣响拔，
打鼓打拔呢啲音响，其实系冇歌词噶嘛。
有打鼓打拔的这样的音响，但是却没有歌词。
好啦，咁啊，门徒受圣灵感动，讲出别国嘅话语。
门徒受圣灵感动，说出别国的话语。
好啦，咁咧就总结嚟讲，圣灵透过响声啦。
总结来说，圣灵透过响声、
舌头啦，同埋方言
和方言
三种超自然现象，
三种超自然的现象
做乜嘢？
要干嘛呢？
见证圣灵真是实体的临在，
为了见证圣灵真正的实体的临到，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不是我主观经历到，第二些人是不相信的，
也不是我主观经历到，第二些人是不相信的。
如果聚会的人真的有120个门徒，
如果聚会的人真的是120个门徒，
每个门徒都听见、看见、感受到圣灵同在过，
每个门徒都听见、看见、亲自经历过圣灵同在，
咁就唔系主观感受啦。
这样就不是主观感受，
唔系发梦啦，
也不是做梦，
唔系想多咗啦，
不是想多了，
系真嘅，
是真的。
呢件事好重要嘅，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要有120个人去做见证，
所以要有120个人做见证。
啊，我哋试下，如果当呢段经文系个人灵修嘅话。
我们试一下，如果当这段经文是我们自己个人灵修，
我是其中一个的门徒，
我是其中的一个门徒，
看到，
我看到，
见到，
我见到，
听到，
我听到，
感受到圣灵同在，
感受到圣灵同在，
我想一点都不会安静，
我想一点都不会安静，
还有很多人讲方言，
还有很多人在讲方言耶，
讲乡下话喎，
在讲乡下话，
肯定一个好嘈嘅聚会嚟嘅，
肯定是一个很吵的聚会，
好兴奋嘅聚会嚟，
很兴奋的聚会。
好啦，跟住喺第5至11节嘅经文，
接着在第5到15节的经文，
将个焦点放喺其中一个现象上边，
他把焦点放在其中一个意象上，
就系方言，
就是方言。
在五旬节呢，根据正话所读的经文呢，
在五旬节正说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
读过15个地方，
有十五个地方，
这一扎的门徒，
这一群的门徒，
讲十五个不同地方的方言，
讲十五个不同地方的方言，
究竟是不是十五种方言？不知
究竟是不是十五种不同方言，
但肯定是十五个地方的方言，
但肯定是十五个地方的方言。
好了，咁喺上耶路撒冷过节嘅犹太侨民，
那在这些到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些犹太的侨民，
佢本身住喺圣地以外罗马帝国嘅城市或者乡下里边噶嘛？
他们原本是住在耶路撒冷外的一些罗马帝国的城市嘛？
住几多代唔知啦。
住了多久不知道，
他们通晓当地的方言，
但他们都通晓当地的方言。
现在走过楼房听到这些的门徒在讲自己熟悉的乡下话，
现在经过这个楼房却听到门徒在说自己所熟悉的乡下话，个个就很疑惑了，
为什么他们这班加利利人没有读什么书？
为什么他们这一班加利利人他们并没有读什么书？
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来的，
他们并不是知识分子。
为什么知道他们加利利人呢？
为什么知道他们是加利利人？
可能是从衣着，
可能他们从衣着，
也都可能从语言的口音知道他们是加利利人，
可能从他们语言的口音知道他们是加利利人。
是侨居圣地以外的侨民所不尊重的一班人，
是一群居住在侨居外面的人，他们不尊重的人。
哇！而家突然间变成了语言专家哦。
现在却突然变成了语言专家。
会讲我哋住嘅十五个地方嘅语言嘅。
会说我们住十五个地方的语言。
喺感到困惑嘅时候咧，
正在感到很困惑的时候，
十二个使徒就找紧机会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十二个门徒就抓紧机会为耶稣做见证。
好啦，喺第二十二节至二十四节里边咧。
在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里面，
彼得就指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施行过很多神迹。
彼得就指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施行过许多神迹，
见证自己是神的儿子，
见证他自己是神的儿子，
而且按照神的安排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并且按照神的吩咐被钉在十字架上。
上帝的大能呢，他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过来，
上帝的大能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从死里复活被彰显出来。
在整个圣经里面，
在整本圣经里面，
除了上帝创造天地之外，
除了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以外，
有些学者就认为，
有些学者认为
最伟大的神迹莫过于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过来，
最伟大的一个神迹莫过于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过来。
大家同不同意呢？
大家同不同意呢？
大家有没有试过见到有一些死物活过来呢？
大家有没有试过见过有一些死掉的东西复活过来呢？
大家试去街市买菜咯。
大家试试去街市买菜。
问这个鱼档的老细。
问一个鱼贩。
喂，这条死鱼多少钱一条啊？
哇，这个死鱼多少钱一条？
十蚊三条。
十蚊三条。
啊，烧寄俾翻我，唔好攞走。
他说下面那个盘子，
咦？咁嗰啲海鲜咧又点样卖啊？
那那个海鲜怎么卖呢？
嗰啲海鲜好贵噶，唔系一条条计嘅。
如果海鲜很贵，贵的并不是一条一条的计算，
照每一两计嘅。
他是用两去计算，
大概咧500蚊一条。
大概500块一条。
哇！阿老细，你可唔可以将啲死鱼变成海鲜啊？
问老板说：你可不可以把死鱼变成活过来？
老板话：好啦，你咁穷，我就变俾你睇啦。
老板就说：好，你那么穷，我就变给你看。
哇！突然间三条死鱼变成海鲜，
突然之间三个死鱼变成了新鲜的。
大家话：如果见到一种景象，觉唔觉得系一个好伟大嘅神迹？
但如果我们见到这个现象，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
一个人死咗喺地里边两日嘅时间。
一个人死了在地里面两天的时间，
耶稣并没有死了三天，
耶稣并没有死了三天，
他是星期五下午三点死的嘛，
他是星期五下午三点死的，
星期日大概是深夜四点钟起床的嘛，复活的，
大概在星期日的深夜四点钟复活。
能够一个人死了大概两天可以在第三天复活，这个还不是很伟大的、就是、神迹。
难道一个人死了两天可以在第三天复活，这个还不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吗？
好了，彼得又提到当日犹太人将耶稣当作罪犯钉死，
彼得又提到当日的时候，犹太人把耶稣当作一个罪犯钉死。
啊，原来这个呢，死的罪犯耶稣基督就是你们的救世主。
原来这个死的这个罪犯就是我们的救赎主。
这一班的犹太人听到这一句说话，感到非常扎心。
这一班的犹太人听到这句话之后，感觉非常的扎心。
哎呀，原来我们所杀的是我们的恩人。
哎呀，原来我们所杀的是我们的恩人。
如果我们用刀杀死自己仇人，
如果我们用刀杀死自己的仇人，
正常的事哦，
是正常的事，
不会感到内疚啊，
不会感到内疚吗？
报仇嘛，
因为是报仇嘛。
你杀得我，我杀翻你嘛。
你杀我，我也杀你。
啊，特别是国家同国家的战争里边，系咪？
特别是国家和国家的战争里面。
但如果我杀死那个原来是我，是救我父母的恩人的时候，
但如果我今天杀的是一个救我父母的恩人的话，
啊，他死的一口气告诉我这个秘密。
他死了之后才告诉我这个秘密。
我是不是会感到很内疚啊？
我是不是会感到很内疚？
我正要找的恩人原来就是你。
我就会找到原来这个恩人就是你，
竟然死在我的手里面，
居然死在我的手中。
啊，不知如何是好了，现在这帮犹太人
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现在这帮犹太人，
彼得就劝他们呢悔改，
彼得就劝他们要悔改，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去受洗，
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受洗，
然后呢领受圣灵，
然后领受圣灵。
洗礼原本是一个外邦人进入犹太教的入会仪式，
洗礼原本是一个外邦人进入犹太教的一个仪式。
犹太人外邦人想成为一个犹太教徒，必须经过洗礼这个形式。
外邦人要经历变成一个犹太人，他必须要经历过这个洗礼的仪式。
所以对外邦人来讲，洗礼非常重要。
所以对外邦来说，洗礼是非常重要，
是一个很重要重要的礼仪来的，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礼仪。
但犹太人一点都不觉得很重要，
但犹太人一点都不觉得很重要。
犹太人需不需要洗礼的？
犹太人需不需要洗礼呢？
不需要的吗？
他不需要的，
对我们不重要，
因为对他们不重要，
我们不会洗礼的，
他们不需要洗礼的。
但是外邦人看为呢非常重要，
但外邦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
啊，现在呢就真的有趣了，
现在就真的有趣
了。这个洗礼成为了犹太人悔改归入耶稣基督名下一个的仪式，
现在这个洗礼成为了犹太人他们悔改要归回到耶稣基督的一个仪式。
是不是很有趣的一段经文？
是不是很有趣的一段经文？
第一个有趣的地方，
第一个有趣的地方，
啊，这一帮犹太人杀死的原来就是他们的救主。
这一帮犹太人他们杀死的原来就是他们的救主。
洗礼本来是我们犹太人所不看重的地方，
洗礼原本是这一帮犹太人他们不看重的地方，
现在成为我们悔改归入耶稣基督的仪式，
但是现在却成为了我们悔改归入耶稣基督的一个仪式。
最后第41节了，
最后第41节
提到这帮犹太人呢都相信耶稣了，
提到这班犹太人都相信耶稣了，
接受洗礼了，
接受了洗礼了。
这一天呢，门徒增添了3000人。
这一天门徒增添了3000人，
增加3000人多不多？
增加3000人多不多呢？
原本120人，
原本120人，
现在变了3120人，
现在变成了3120人。
大家有没有心理准备？如果我们现在接受圣灵浇灌，
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当我们现在接受了圣灵浇灌，
走出去尖沙咀的十字路口那里，
我们走出去尖沙咀的十字路口，
然后对这些旅客讲他们当地的方言，
然后对旅客说他当地的方言，
他们都感到扎心，
他们都感到扎心。
跟着3000人跟着我们上来尖沙咀国语浸信会，
3000人跟着我们上来进入尖沙咀国语浸信会，
无处可容，
无处可容。
即是大家想象当时那个情况，应该都挺难安排这3000人聚会。
大家想一想，当时应该都很难安排这3000多人的一个聚会。
好了，在圣灵浇灌之下呢，
在圣灵浇灌之下，
建立了历史上第一间的教会，
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间教会，
里面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
里面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
好了，那对经文的理解就到这里了，
对经文的理解就到这里。
那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那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
如果唔记得睇一睇程序表嘅封面，
如果不记得可以看一看程序表的封面，
就系拓展神嘅家，
就是拓展神的家。
咁啊，小弟咧就会透过《使徒行传》28章咧，同大家去分享呢个信息噶啦。
那小弟就会透过这个《使徒行传》第28章来跟大家分享。
哇，我谂唔止讲一年添。唔止讲一年，
我想不只会讲一年，
所以一定要精简啊！
所以一定要增精简。
好啦，咁透过呢段经文，我哋学习到咩教训呢？
那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学习到什么教训呢？
第一咧就系为主作见证。
第一就是为主作见证。
整个《使徒行传》有28章，
整个《使徒行传》有28章。
呢廿八章嗰个嘅内容或者情节，
28章里面的内容和情节，
都是从第一章8节大使命的吩咐而来，
都是从这1章8节大使命的经文而延伸出来。
只要圣灵浇灌，
只要圣灵浇灌，
这班门徒就得着属天的能力，
这班门徒就得着属天的能力，
为主耶稣作见证，
为主耶稣作见证。
在《使徒行传》里面呢，
在《使徒行传》里面呢，
所讲的见证呢，
所说到的见证。
今天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在我们的家里，
我们今天常说我们要在家里，
在社区里面，
在社区里面，
职场里面，
在职场里面，
为主作见证，
要为主作见证。
有没有留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讲提到的作见证是用什么形式表达的？
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说要做见证的时候，这个见证是用什么形式去表达？
香港人讲到作见证的时候，是偏重于圣洁的生活。
香港人讲到做见证的时候，通常是偏重于做一个有个圣洁的生活，
守住道德底线，
守住那个道德的底线，
对俗世洪流呢毫不妥协，
要对俗世，
俗世的洪流，
俗世的洪流，世俗的洪流，
是啦，不妥协，
要不妥协。
但其实整个《使徒行传》不是讲一件事，
但是整个《使徒行传》却不是说这样。
如果读
《
使徒行传》没留意一点，或者是我们的损失。
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不留意这一点，绝对是我们的损失。
整个《使徒行传》所讲的见证主要是这两方面。
整个《使徒行传》说的见证主有两方面。
第一是直接用口去宣讲耶稣就是基督。
第一是借着口去宣讲耶稣就是基督，
即系讲福音就是见证嚟噶，
也就是讲福音就是见证。
第二方面是透过施行，
第二方面是透过施行，
施行一些大能的作为，
施行一些大能的作为。
我睇到呢边啲门徒，呢啲使徒，
我们看到这些门徒，这些使徒，
有医治啦，
有
赶鬼啦，
有赶鬼。
最厉害的就是使死人复活，
最厉害的就是使死人复活。
耶稣曾经使死人复活，
耶稣曾经使死人复活，
耶稣自己从死里面复活，
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
在《使徒行传》里面一样有记载使死人复活这件事，
在《使徒行传》里面依然有记载使死人复活这件事。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
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
我们看到见证就是透过使徒直接口讲耶稣就是基督。
我们看到见证就是透过门徒的口直接说明耶稣是主。
在这里呢彼得是透过宣讲福音，
在这里彼得是透过宣讲福音
为主作见证，
为主做见证。
今天圣灵仍然是差遣者，
今天圣灵仍然是差遣，
他差遣我们出去，
他差遣我们出去，
差我们出去做什么呢？
差我们出去做什么？
是为耶稣作见证，
是为耶稣作见证。
透过个人的好行为或者是道德生活，
透过个人的好行为或者是好见证，
是必须的，
是必须的，
是有用的，
是有用的，
用来吸引身边的美德之民，
用来吸引身边的未得之民。
但是只是透过这些好行为见证，不可以令他明白福音的内容嘛。
但只是透过这些好行为好见证，却不能让他明白真正的福音。
最有力的见证呢，仍然是向慕道者分享福音，
最有力的见证仍然是和慕道友来分享福音。
如果只有好行为，
如果只有好行为，
没有福音的内容，
没有福音的内容，
他说信了，
他说信了，
问下他信什么的，
你问一下他你信了什么，
他都答不到，
他也回答不出来，
我信你而已，
我相信你，
你好行为、啊、
你有好行为，
你从来没有跟我说你信什么嘛，
你但你从来没有跟我说你信的是什么，
那我怎么知道我信什么呢？
那我怎么知道你信的是什么？
我才回教会信耶稣，
我才回教会信耶稣。
但耶稣是谁？
但耶稣是谁呢？
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是什么呢？
有一个大概三十岁的年轻传道，
有一个大概三十岁的年轻传道，
他在荃湾牧养一间教会，
他在荃湾的一间教会里，
教会大概六十人，
教会里面大概六十人，
清一色全部是大专生和中学生，
清一色全部是大专生或中学生、
啊、有好几个是职青，
有几个是职青，
教会委以重任
到教会就重任他，
系啦，咁咧就差派佢咧去附近嘅一啲基督教嘅中学里边搞团契活动。
差派他去教会附近的一些中学去发展团契。
啊，咁咧就啊，亦都物色咗好几位基督徒嘅老师去参与，
也都物色了几位基督徒的老师来参与。
呢个年轻人好有热诚。
这个年轻人非常有热情。
就当年就如果一个男性识玩吉他咧，吸引了很多姊妹噶。
在当年，如果一位男性他懂得弹吉他，是会吸引很多姐妹。
如果唱翻首阿 Sam 嘅《夜摇共对庆》啊，周飘咁啊，杀色啦。
唱多次，唱再唱一次。
好啦，咁咧就个团契咧由十几个人发展到咧百几人喎。
哇，团契居然有十几人发展到几百个人。
佢每个礼拜都系同人唱歌。
他每个人都是跟每个礼拜都是跟大家唱歌。
佢唔敢唱圣诗喎、哦，
但他不敢唱圣诗。
佢只系唱嗰啲流行曲喎、哦。
他只是唱流行曲。
目的就吸引住呢百几个学生留喺团契。
目的就是吸引这几百个学生可以留在。
惊唱圣诗话老土。
怕说唱圣诗太土了。
赶走呢班人。
会赶走这班人。
咁啊，教会嗰啲嘅领袖就问到：，喂，我哋呢个团契已经百几人，系咪可以开始收割啊？
结果教会领袖就问这位传道人说：，团契有一百多个人，是不是我们要开始收割呢？
反正我哋嚟紧下个月就会有一个布道会。
反正我们接下来就会有一个布道会，
邀请佢哋翻嚟啊！
不如邀请他们回来吧。
其实间教会得六十人。
其实教会里面只有六十，
如果邀请到六十人都唔错啦，系咪？
如果可以邀请到另外六十人，已经不错了。
所以大量购置嗰啲嘅即系长凳翻嚟。
所以就大量的购置了一些长的椅子翻嚟。
密密麻麻嘅就即系排得好好睇睇。
就密密麻麻的排得很整齐。
点知呢个老师咧，迟迟都唔敢博取决定咧，带呢班学生翻教会。
谁知道这个老师呢？他迟迟都不敢下决心带这班学生回来。
因为呢啲学生咧，好抗拒教会，系好老土嘅事物。
因为这些学生是很抗拒教会，他觉得是很老土的。
谁知这个的传道人连续几个礼拜呢住在医院。
谁知道这个传道人他连续几个礼拜住在医院里。
里面一些的老师即是义工。
里面一些老师义工。
即是同样是团契的导师。
也就是同样是团契的导师。
就邀请了这班学生回了。他们的教会
就邀请了这一班学生回到他们教会，
他们很乖，落了教会信了耶稣了，跟着呢、继续在教会里面聚会，
他们很乖的来到教会了，信了耶稣了，留在教会聚会。
弟兄姐妹听到这里，大家会不会很感恩、啊、
大家弟兄姐妹听到这边会不会觉得很感恩？
这些导师很有勇气邀请他们回去教会，就讲福音，就信了耶稣。
这些老师很有勇气邀请他们回来教会讲福音，他们就接受耶稣。
他们回的教会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会，
他们回的教会是耶和华见证人会，
真的有点可惜，
真的有一点可惜。
所以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要讲清楚福音，
所以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要讲清楚福音。
如果不是只是搞活动搞活动留住的人，
如果不是的话，只是搞活动搞活动把这些人留下来，
多年来他们都不认识究竟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但他们却不认识究竟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好了，第二个的、教导就是福音的中心了。
第二个就是讲到福音的中心。
彼得将那个宣讲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里面，
彼得将这样子宣讲的中心放在主耶稣的死和复活上面。
在今天呢，就一个很理性的时代，
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理性的时代里，
知识是爆棚的，
知识爆棚。
有部分人将福音本来很简单的，
有部分人福音 本来是很简单的，
就将呢个简单嘅福音咧复杂化。
有些人就把这样简单的福音复杂化，
啊，将简单嘅福音咧个内容不断扩充，
将福音这样简单的内容不断的扩充，
好有系统，
让它有系统，
好多细节，
很多细节，
啊，好高深，
让它很高深，
甚至咧好有系统，好有理论，
甚至很有系统，很有理论。
福音真系咁复杂嘅咩？
福音真的是这么复杂吗？
我想问在座每一位，
我想问在座的每一位，
已经决志信耶稣嘅弟兄姊妹，
已经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
问翻下自己决志嘅时候系咪有一个好系统化嘅福音噶？
问一下，当你们决志信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很理解的系统的福音呢？
啊，好多理论噶。
很多理论呢，
好多细节嘅，
很多细节呢，
啊，读过三年嘅神学课程，
已经读过了三年的神学课，
然后先决志信耶稣嘅，
然后才决志信主的，
有冇人系咁噶？
有没有人是这样呢？
有冇人系咁嘅咧？
有没有人呢？
我谂冇，
我想应该没有，
冇系正常嘅，
没有是正常的。
福音系好简单嘅，
福音是很简单的，
将简单嘅福音变成高深嘅神学知识。
将简单的福音变成高深的神学知识，
啊，到底对慕道的朋友信耶稣有没有帮助呢？
到底对慕道的朋友信耶稣有没有帮助呢？
其实在生命记里面上帝所颁布的各种律法，
其实在生命记里面上帝所颁布的各样的律法，
摩西一讲出来犹太人个个听得明，
摩西一说出来，犹太人每一个人都听得明白。
当时的听众不需要问摩西为什么
的。当时的听众他们不需要问摩西为什么。
但是在伊斯拉时代。
但是在伊斯拉的时代，
产生一个叫做法利赛人的群体。
产生一个叫法利赛人的群体。
这些是学者。
这些是学者。
也都很多拉比出来。
也非常多的拉比跑出来。
将简单的律法复杂化。
他们把简单的律法复杂化。
耶稣就指责这班法利赛人。
耶稣就指责这班法利赛人。
挡住一般的人去天堂的路。
你们挡住了一般人去天堂的路。
甚至将个人沉落大海里面拴住一个大石。
甚至把一个人沉到大海里面去，绑住一个大石。
所以高深的神学知识，
所以高深的神学知识，
或者对研究的人来讲呢，是有帮助，
或者对研究的人来说是有帮助，
但是对慕道朋友可能是一个阻拦，
但是对慕道朋友可能是一个阻拦。
请问很少受教育的人，
请问很少受教育的人，
一班长者，
一班长者，
病患在床上弥留之间的人，
或者是病患在病床上面的，
他们如果第一次听福音，
他们如果第一次听福音，
是不是要上一个十几个礼拜的课程呢？
是不是要他们去上一个十几个礼拜的一个课程呢？
是很简单的福音，
是一个简单的福音。
我以前因为牧养的教会专门是做老人家，
我以前因为牧养的教会他们专门是做老人家，
其中一个是负责丧礼安息礼，
其中一个是负责丧礼安息礼拜，
另一个专是负责去那个的医院里面，在那些弥留之间的病人呢去讲简单的福音，
另外一个呢则是在医院里面去面对那些在弥留之间的一些病患，去跟他们分享简单的福音。
一点都不复杂的，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的。
婆婆，你信不信耶稣啊？
你信不信耶稣啊？
咁佢好似问耶稣系边个？
他就好像问耶稣是谁呢？
耶稣系你救主啊！
就跟他说耶稣是救主。
只要你信耶稣咧，你同耶稣一齐噶啦。
只要你信耶稣，你就跟耶稣在一起。
你跟我做一个简单嘅决志祷告。
你跟我做一个简单的决志祷告。
个内容就系承认自己一个罪人。
内容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敞开自己嘅心灵，接受耶稣基督。
打开自己的心灵来接受耶稣基督。
佢呢头受洗，嗰头就离开世界。
他在这边受洗，另外一个时刻他就已经
并没有上过十几堂的什么班，福音班、慕道班、会友班，
他并没有上过十几堂的慕道班、福音班什么班。
那他离世之后我们会不会给他个位置？
他离世之后我们会不会给他一个位置？
是的，就是那个骨灰位呢，
一个骨灰的位置，
我们照给个骨灰位，因为假定他真是真心相信耶稣嘛。
我们照给他一个位置，因为他是真心相信主耶稣基督。
福音就是宣告耶稣的死和复活，
福音就是宣告耶稣的死和复活。
如果没有这个核心信念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核心的信念的话，
根本就不是福音，
根本就不是福音。
在十几年前教会流传一个这样的见证，
在十几年前教会有流传这样的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有几个版本的，
这个见证有
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我讲其中一个版本，
我来讲其中一个版本。
话说有班中学生去到外地旅行，
话说有一班中学生到外地旅行
啊，礼拜日发觉有一个座堂教会好靓，
他们礼拜天发现一个教会很漂亮。
咁入到去之后，发觉只系有十几个老人家聚会。
他们进去之后发现却只有十几个老人家在聚会。
欧洲的教会限地一座可以坐千几人的嘛，
欧洲的教会通常一座都可以坐几千人。
哇，这么美丽的教会只有十几个长者。
他们想说哇，这么美丽的教会却只有十几个人。
他们很专心唱诗，
他们很专心的唱诗、
一起听到，
一起听到。
这班后生仔发觉除了读经有圣经之外，
他们这班学生发现除了读经有圣经之外，
他花了45分钟听牧者讲到听不到有一点圣经相关的信息。
他们花了45分钟听牧者来讲道，却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于经文里面的
分享。所以祝福之后呢，这班年轻人留在这里，
所以祝福之后这班年轻人就留下来
同这班老人家聊天了。
他们就跟这群老人家聊天，
请问你们信了耶稣几年，
请问你们信了耶稣多少年、
哎、我们一出世就是信耶稣。
他们说、哎、我们一出生就信耶稣、
哎、那你们在教会不是几十年咯。
他说那你们在教会不就几十年
了、哎、我们听到几十年的了。
他说对啊对啊，我们听到几十年了。
那、你们的尊贵的牧者讲道都是这样
的，那你们尊贵的牧者讲道都是这样吗？
是啊是啊是这样。
他说对啊对啊，是这样。
哦，咁啊，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他说这样啊，那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哋信乜嘢噶？
你们信什么呢？
哎呀，考起啦！你哋信咩？
你们信什么？
呢班长者好有智慧啊！
这班长者非常有智慧。
佢点回答咧？
他们怎么回答呢？
佢话我信教会所信的。
他说我信教会所信的。
咁即系信咩？
那就是信什么呢？
继续问第二个问题咯。
继续问了第二个问题。
咁你教会信乜嘢？
那你教会是信什么呢？
哦，教会信我所信的。
他说：哦，教会信我所信的。
咁即系乜嘢？
那就是什么？
有冇答到问题啊？
有没有回答到问题？
我问你信咩嘅时候，你话信耶稣咪得啦，系嘛？
我问你信什么，你说信耶稣就好。
你信耶稣点噶？
你信耶稣是怎么
样？死与复活咯，
死与复活。
上帝咪叫做我救主咯，
上帝是我的救主、啊。
福音一定有啲元素噶嘛？
福音一定有一些元素。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和教会所信的是什么？
你和教会所信的是什么？
感谢主，最后一个问题。
感谢主，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我和教会所信是一样的。
我和教会所信的是一样的。
冇内容。
没有内容。
弟兄姊妹，我哋要清楚。
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
福音嘅中心就系耶稣基督嘅死同埋复活。
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复活。
结今日经文的教导呢，
总结今天经文的教导，
在五旬节当日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
在五旬节当日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
得到属天的能力，
使门徒得到属天的能力，
跟住呢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去见证耶稣就是救主，
接着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去见证耶稣就是救主。
福音的核心信息，
福音的核心信息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死同埋复活，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
我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主耶稣，你是为教会留下了大使命。
主耶稣，你为教会留下大使命。
我们祈求圣灵呢，你充满我们，让我们得到属天的能力。
我们祈求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得到属天的能力。
满有智慧同埋口才。
蛮有智慧和口才，
去见证你是从死里复活那位救主，
见证你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主。
感恩祷告奉赖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